很感谢你。我们一课接着一课的向前走，有充裕的时间来看这本书的每一个章次。今天我们要看圣经的必须性。我们为着我们手上这本圣经，我们都要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神把这66卷的启示放在我们的手中，使我们能够认识神和认识一切。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把这个升上去吧。OK， 好，大家看得到吧？我这个送上来了哈，看到哈，
看到，
我看到，好 ，OK， 好，我们今天是进到第七课了。因为圣经的特征呢，一共有四个啊，在这个他的书里，这必须性呢 ，necessity 是第三个啊。关于这个我觉得这一课对于中国人来说，蛮实用的。假如我们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传统的国家的话，或民族的话呢，那圣经的必须性我们很容易接受啊。假如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有传统的话呢，我们当然会问，那过去的这些的历史传统是否能够让我们能够遇见神啊，就好有一条通天的路，这样一个思维。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可能这个印度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因为这是两个现存文化，古埃及文化已经不在了，米索波大米亚也那些文化都已经断掉了。如今还持续的话，就是印度。其实，古印度的文明跟今天的印度之间，它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变动哈。我对印度不是知道很多，至少我们知道吧。这个传到中国的佛教在印度本身真的是可以说是没有人在那边信仰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啊。好，那我想，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会询问，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古文化里面有没有启示足够让我们认识创造天地宇宙的神呢？当我们仰看天上，其实这个在我自己没有归主之前，我从小就看了这个天上的这个星辰啊，就是觉得这个造物主啊好像就在天上一样啊，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于像有的人，觉得是否在古文明里面可以找到救赎主的启示，以至于得救呢？我想在咱们中国人之间，常常有人会说了，说什么？他说：“老子会得救吗？孔子会得救吗？”有的人会帮那希腊人问苏格拉底会得救吗？等等啊，其实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圣经的必须性，因为这些问题其实问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救恩是否是一定要有圣经才有可能，除了圣经之外是否就没有可能呢？这样。好，关于这个 necessity 呢，必须性呢，古德恩教授的定义是讲啊，他说圣经的必须性呢，他一共指出了四件事情啊。其实按照次序来排的话，应该是他这边提到三件事情啊：明白福音、灵命成长、认识神，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三件事情呢，他认为是一定要有圣经。然而呢，在知道神的存在和认识一些神的属性跟神的道德律这方面来说的话呢，圣经就不是非要不有的，非要不可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天然人、自然人的里面呢，它存在一些启示， 叫人知道神是存在的。好，这下我们下面会讲的比较清楚。于是下面呢，ABC 啊，他根据明白福音、灵命成呢、认识神的三方面来讨论他的必须性，以及呢，在第四方面呢，关乎神的存在，觉得圣经的必须性是圣经没有它的必须性，以及呢，以及在一些神的属性和道德律方面呢，圣经的必须性也不存在的啊，这样啊，所以一共有五个方面，这样。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说人要认识福音，认识福音，那么圣经是必须的啊。这段经文是我们在传扬福音所常常引用的，是罗马书第四章的这一段。这段其实就像一个domino effect， 一个推的一个，所以我们后面倒过来看，有了基督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传道，当我们传道以后呢，就有人听到，但有人听了道以后呢，他就会去相信，有人相信以后呢，他就去呼求主名，那有人呼求主名以后呢，最后呢，他就得救了，好像一个接着一个。那在这一个接着一个，他的第一块牌呢，就是基督的话，就是圣基督话。这边特别讲的是圣经里面关乎救恩的话，救恩的应许，因为圣经不是每一句话都是论到救恩的应许，圣经的含在的内容很多啊。那么救恩的应许呢，是其中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这边所说的基督话，应该是指的基督所带给我们救恩方面的话语。因此呢，我们尽管去传这些救恩的话，当我们传的时候呢，这些就是后来要得救的人呢，他一定要来听到这个道啊。所以传道听道在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传，第二个呢，我们要让我们所传的有人听得到，用各种方法，不论是个人工作了，还是讲台的形式或者查经班。说从听到到相信呢，这是圣灵的工作了，对不对？我们要为听到福音的人祷告，求主的灵在他里面工作。当他里面真的相信以后呢，他会起来求告主。其实求告主是相信的一部分，跟相信是连着的啊。就这个清教徒讲到相信啊，他讲了一个叫 persuasive， 一个叫什么？persuade 啊 volunteer， 就一个 persuasive 的时候，他表示 mind， 他的心思 enlightened， 逐渐明亮了，能够明白他所听的。那到了第二阶段 volunteer， 就他的 will 动了，他的 will， 他的affection 动了，他就起来要去得着。所以这个圣经上有很多的比喻，比如说这个凡求告主名的，这求告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动作。所以信心它有 passive 的部分，有 active 的部分。哎，这阿明念派呢，就是把相信的 active 部分呢，把它放得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强烈。那其实在清教徒运动里面呢，本身对于这个信心的本质来说，有一派呢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强调信心的那个 passive side， 就是我们只要一直不断的被主的话语光照我们这个整个人呢，好像就有火在我们里面焚烧啊，就像以马忤斯的二门徒，对不对？因为主在一路上跟他从摩西五经啊，这个整个旧约的三部分都跟他讲，凡是论到弥赛亚的都跟他讲，说他们听的时候就心中火热啊，对不对？心中火热。 那到了最后，他们开窍了。开窍以后呢，他们看到是主，那主就不见了啊，这不是不见了，主就进到他们心里面去了。他们就立刻起来去追求主，就回耶路撒了，对不对？然后跟门徒们见面的时候就说，我们见到主了。有的人还不相信啊，是不是啊？当然那天晚上，在他们的聚会的场合，主就向他们显现。所以你发觉这个相信在开始在以马忤52门徒开头是比较被动的，被动的被光照，等到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好像突破了，他就变成主动的去拥抱啊，主动的去拥抱。假如一个人的归主一般来说是 passive 在先 active 在后，一般来说都这样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只是有的人呢，他这个变化太快了，快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去分前跟后。那我们每个人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大部分都是成年人归属的哈，成年人归属的话都应该很清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转过来的，就好像有一个慢动作的影片在我们的回忆里面，你却发那从不信到将信到信了啊，动了，这个中间是有个过程，有点像这里所说的相信就是蒙光照，求告就是主动的要主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我想这一切呢，他都说罗马书从基督的话开始的。那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话啊，特别是新约有很多话都有讲到相信耶稣基督啊，是救恩的唯一的法则啊，就像约翰福音3:18所说的，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说相信神的独生子是唯一蒙恩的路啊。那主耶稣也讲了，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呢是道路真理生命，唯一的。那彼得也宣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我在台北读建中的，我们建中建国中学大门口出来以后呢，就南海路上就有一个教堂，那个教堂的门口就是两个大的标语哈，一个大概就是神爱世人，就约翰福音3:16，另外一节呢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这一节。说这个经文呢，我在没有归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约翰福音3:16，我很小就知道，我小的时候住在中立，那时候有宣教士在那边传福音啊，我们那时候很小就跑到那边去，我记得还唱歌。那个约翰福音3:16，那是1951年生的，大概1957、58、59左右，59就搬走，在1957、58年。我相信那个宣教士可能是个美国人啊，到我们那边宣教，他叫我们唱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就这个歌我从小就会唱了，因为就那时候学的嘛。那这首歌的内容呢，那个每一个内容就是约翰福音3:16啊。那么使徒行传4:12这个段落呢，就是在那个中学对面有另外一段话。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我们可以靠得救的，唯一的救法。我后来在台大认识一个曾吕恒弟兄，他医学院，我们很这个团契常常在一起交通啊。哎，我说这个曾弟兄，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认，我们是隔壁班的嘛。他说他高中就已经信主了，我说怎么从来不跟我传福音啊？他就跟我这个嘿嘿啊傻笑。那当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呀传福音会怎么样。我们今天会提到一个弟兄叫丁达刚，后来我蒙恩之后呢，我跑回到建国中学的团契去有一阵去带领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小弟兄姓丁啊，后来他也进了台大电机系，借宿比我低很多。我想我但是毕业以后他才进来啊。他大概这几年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什么？写了一本。老子与圣经之类的这样的一本书， 哇，他非常强烈的，这个说就是强调他的说法，他是认为是老子，就是说，老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还不是讲老子，他讲的更早，他讲到这个，周文王啊，周文王读过旧约圣经的。然后才写下那个八卦易经，我讲的不是老子，是易经与圣经。他说易经呢是周文王读过摩西五经以后写下来一本书哈。丁立兄，我去年没有机会碰到他跟他聊，因为他回台湾好多年，开公司，很爱主一个弟兄。那么，那我们今天在这个 necessity 这边来说的话，关乎救恩呢、啊，真的关乎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说，在神人之间呢，只有不是有，是只有一位中保。在神人间只有这位，只有一位神嘛。然后，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唯一的一条道路、真理、生命。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好，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过去讲，如果你听过我们讲这个宗教改革史里面，路德从1517年10月31号贴了95条起呢，那么到1525年，这个8年之间呢，他的身上故事太多了，这路德这人实在太有趣了。那读加尔文的历史就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报道的哈。那但是路德身上故事非常的多。那么这些故事呢，正好成为他的生之追寻，他追求认识救恩的真理。95条呢，他讲的是唯独恩典，人能够悔改来到主面前，不是靠什么你的能力，而是唯独靠神恩典。哇，这是非常典型的奥古斯丁修会的这个一个教训了啊。半年之后呢，他们修会内部的辩论会在海德堡，他在海德堡的时候，他强调唯独基督。因为这个都是相关联的，唯独基督。然后在之后，因为1518年的10月份呢，他到奥斯堡去接受天主教的审判啊，因为他1517年他犯了天条嘛。那么本来教皇是说要叫他到梵蒂冈受审。后来皇帝说帝国来审判啊，后来呢就说那帝国审判呢，刚好帝国在这个奥斯堡开会，所以他就到奥斯堡去受审了啊。 OK， 1518年啊，去受审，10月份，那是审了以后，也是你没有什么审了，只是说叫他你要不要把你过去的东西收回啊？啊，他拒绝以后，那你就等着这个帝国通缉你，你就成为格杀勿论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情啊，他的心情就觉得他有不安，他有挣扎，因为他没有一个保护伞，所以你看。路德啊，大概从1518年10月从奥斯堡回到了 Saxony 以后，到他死为止，他一生啊只有一次，就是1521年4月，这次 Worms 审判，他都没有离开萨克森公国这个诸侯国，他都没离开，因为这个诸侯保护他。他出了诸侯的境界的话呢，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对他下达了格杀勿论。这样，所以他不敢跨出去啊。那么在他在他在那个威登堡悟了一件事情，就是唯独信心，唯独一个人能够得到救恩，唯独信心。 那么1521年这非常著名呢，他接受，其实还是1518年10月呢，那是教会的审判。1521年呢4月呢，这是帝国的审判。帝国第一次审判他，从17年到21年，差不多过了3年半。因为这时候新皇帝上来，在这个审判的时候，他讲的非常重要一句话，他说 ：“Here I stand。”就说圣经，我的心只受到圣经的捆绑，不是理性，也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也不是教皇说的等等啊。1525年呢，他又有著名的一个论述啊，就是他跟 Erasmus， 他认为我们人的意志呢，是人既然死在过犯罪之中，人的意志就被罪恶捆绑了。除非神拯救我们，释放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翻转过来。这也是都是地地道道的奥古斯丁的教训啊。那在这点上呢，他跟 Erasmus 分道扬镳了啊。这个两个人等于是各出一个 thesis 辩论。OK， 所以这个五个呢，我们看呢。The five solas 啊 ，The five solas， 这是 Luther five solas。我们看到就是说，圣经的启示和权威是救恩的必须。说旧约下的信徒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旧约没有新约启示，他怎么的？其实一样，他人就是唯独基督。他们是凭着信心向前看，我们是凭着信心回头看，都是看基督。那旧约时代，比如说摩西，他为基督受到的凌辱比埃及财物更加宝贵，因此摩西的日子呢，他看到基督的希伯来书11章。那么亚伯拉罕呢，主耶稣说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到了就快乐。那这个经文呢，亚伯拉罕欢欢喜仰望我的日子，你可以广义的解释亚伯拉罕的一生太多的事情，他在摩利亚山上的献祭，那么他是看到基督为他取代他的儿子啊，很多了，他的非常多的，还有他在摩利的橡树之下看到三位天使，中间有一位是耶和华神。他也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了接待了主啊等等。以赛亚也是看到基督荣耀就指着他说预言，这是约翰福音12章的话。那这一段话你可以把它扩大开来，不只是说引的那个经文，而是以赛亚书很多处的经文，特别是我们知道以赛亚跟诗篇这两卷书是预言弥赛亚最多的两卷旧约的经文。 OK， 那么以赛亚当然了是指的弥赛亚，说了很多的预言，就圣经上关乎救恩的应许等等，一直出现在整个救恩的历史。最早开头的就是创世纪3章45节，女儿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要伤撒旦的头啊。那从那个时候起，整个历史一直在等候这个女人的后裔，包括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涉及到4个女人，这四个女人也在产生后裔，都暗指的创世纪3章的这一个救恩应许的后裔，都指望那个女人后裔最终要出现。就整个来说，我们要明白福音得救的话，圣经是必须的。这也是让神的百姓珍惜圣经，我们能够传扬主的用各样方式来传扬主的话。第二方面呢，就是灵命的成长啊，像主耶稣自己引用生命记的话，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神的话就变成我们灵命维持的养分。假如我们忽略了神的话呢，那么属灵的健康就受到了危险。神的百姓要有成长，比如说要读经啊，要祷告啊， 要服侍啊，但是呢，这个读经的部分呢，就有点像吃东西啊。有人说，祷告呢就像呼吸啊，呼吸当然你一刻不呼吸你就死了啊。祷告重要，但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呢，仍旧是从圣经来。OK， 所以读经对我们的 spiritual health 是 essential， 是非常非常重要。摩西也告诫神的百姓说，神的话不是虚空，不是跟你们没有关，乃是你们的生命啊。所以神的百姓要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告诫他们，你们在那个得为业的地上要长久下去，必须要珍惜神的话。所以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都是应该把持这就是要注意这件事情。太多的国家从前是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像从前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那小亚细亚是在这个穆罕默德兴起之前呢、啊，基本上那些在穆罕默德兴起之前的这个七世界，整个地中海啊是基督教的内海。那么怎么会到了最后，穆罕默德兴起之后，基督教失去了这么多的那个领域呢？而且到一个地步，原来是基督教地区信仰的地区，整个被穆斯林端过去了，变成说今天那边找不到信徒，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美国呢，得天独厚。在整个2000年的历史上，美国真的是the most Christian country 啊，说真的是这样。美国的历史从它建立以后，我们就说1620年 Mayflower 算起了啊，到了这个1739-1741年的时候呢，有第一次大更新。第一次大更新的时候，那时候美国还没独立啊，就是今天的美国13州呢，就是独立13州都在福音的大复兴的影响之下。那好，大复兴之后呢，美国建立了1776年之后呢，但到了1790年的时候，又所谓第二次复兴，第二次啊，就是 the second awakening。这个第二次的那个奋兴呢，是从耶鲁大学出来的。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啊，你们小孩读那个IV 啊，最好去读 Yale， Yale 算起来在这个 IV 里面算是属灵空气比较好一点的啊。我自己没有读过 IV 哈、啊，没有读IV 里。那么1740-1790，然后就是 Civil War 啊 ，Civil War 以前其实就有属灵的复兴 ，1830，但很快的就遇到了战争之后的Civil War 过了以后啊，到了1900年，在大概一八的，就是第二穆迪的时代啊，在1859年以后，1859-1890，就是1900年之前，这个第四次的复兴，第四次复兴呢，它那个 scale 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记得从前读这个近代史里面，我们的近代史主要是读美国教会历史，在神学院的时候，在1880-1875年，就是欧洲的移民还没有大批的来到美国之前，那个时候的美国 born again 的 rate。是75%，你们可以想象吗？我有一次遇到有一个老牧师啊，那应该是我们在找英语堂的牧师啊，他跑来跟我聊，他说他是纽泽西人，那他又是他其实是个 scholar， 神学院教书，然后可以来我们教会帮忙。讲道都没问题，那如果要day to day 的这个牧养，他就做不到那么多。后来跟我聊了很多，他懂得真多。他跟我说 ，Elizabeth 就是 Newark Airport 下飞机的那个港口啊，就是其实就真正的纽约港啊，纽约海港。 它跟那个Manhattan 是隔的 Hudson River。那这个伊丽莎白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在的时候其实都是蛮 run down 的。他说在他小的时候啊，1930年代以后的那段时间，他说我们那边的 Christian rate 啊也是70%，我都很难想象，非常难想象啊。所以假如说教会群体那么宝贝神的话，好好的传福音的话，宝贝神的话传福音啊，那么就是我刚看到我们有一个 link 啊，有一个 link， 这个 link 呢就是要传道听道，这个 link 接起来以后呢，那下面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啊？好，我们想这个，那现在我们说关乎我们自己，像爱慕神的话，爱慕灵奶。这个教会复兴的时候，很多人归主，跟很多弟兄姐妹渴慕主、追求主，这是同时发生的啊。哥林提摩太后书3:16这段话也讲到，圣灵都是神所赐的，教训都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四件事情其实都是讲到灵命的成长。Okay， 好，那么第三呢，我们讲到了认识神的旨意啊，不错，我们认识神的名，神的旨意，我们的良心，有它的功能，别人的劝告，别人的 advice。圣灵在我们里面内在的见证，还有环境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啊，这些都会还有一些 common sense 都帮助我们。然而最不能缺少的呢，就是我们借着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这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假如说根据后面这几个点呢，我们就觉得这是神的意思。特别是环境的因素，因为我发觉现在只有这个路是开的嘛，所以我就朝这边走。这好像还有人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旨意，你把所有的门都关掉，就开这个门。就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祷告。你好好祷告，你可以说，主啊，如果是你旨意，求你开启我的心，使我借着明白你的话而知道这是你的心意，叫我走的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祷告。OK， 好，那生命记29:29啊，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事是愿意属于我们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话一些话。虽然我们好好读圣经，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但神的百姓，我们常常呢会去喜欢隐秘的事，圣经上讲了，隐秘是属乎耶和华。有特别是有一些事情啊，还没有来临之前呢、啊，我们真的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等事情过了身以后，回头一看，才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重要是明显的事。明显的事已经足够让我们去追求认识耶和华，做我们啊。每一天生活里面的决定。所以诗篇上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就是行为完全。当我们的行为能够去遵行神的话，就是完全。耶和华的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是有福啊，是吧？诗篇第一篇开宗明的一句话。假如我们不知道宇宙中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我们如何得知事情的正确性呢？如果有人知道宇宙里所有的事实，而且从不谎，从来不说谎，他能够告诉真相，永远不会有前后矛盾。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位，他知道宇宙中每一件事情的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位就是神。那么神知道宇宙中每一件事情，那对我们来说，跟我们相关联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只有他知道，而且他知道的是，确切，不会错的。所以他给我们的认识，而且不会前后矛盾。当然，有的时候呢， 有的事情是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现在就是根据明显的事去一步一步走。耶和华是我们路上的光，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这路上的光呢，就是可以算是圣灵的话给我们 guidance。有了 guidance 时候，一步一步走的时候，有脚前的光在光照我，就一步一步走。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隐秘的事我们不一定知道，它是属神的。或许有的事情我们总是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逼求一定要去知道等等。好，那么有一些事情是关乎普遍启示的普遍启示的。那我们这些事情呢，人就需要圣经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获得真相。在各个行业里面，圣经人就是必须的。我认为读 science 的人，你也需要懂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项啊，认识神的存在，圣经不是必须。这句话我们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说，那么既然如此，那在关乎神存在的事情呢，圣经就不重要，也不是这样讲啊。关乎神的存在，譬如说一个科学家在明白宇宙的来源这件事情 ，OK， 那关乎神的存在这些事情。圣经啊，圣经的启示啊，还是给我们最清晰的认识。因为我们从自然启示来的一些的知识呢，那么我们自己里面所找出来的那些 knowledge 呢，人就是不纯全的。从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还是最对的。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啊，我们先看的罗马书这一段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意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见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么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所以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罪，特别是原罪，在我们 natural man， 我们人的里面发挥了功能啊。什么功能呢？它会第一个它会suppress， 它会压抑，还有呢它会crust， 这个是Dr. Van Til 讲的两方面。一个就是说它会压抑，因为我们的里面知道神存的，这个这是人之为神造的，人有神的形象，与生俱来的啊，这样的一个 innate knowledge 内在对神的认识，罪就在我们里面 suppress， 那 suppress 不住的话呢，他就有个办法就把它 twist， 譬如说你看为什么会有这个偶像崇拜，因为人就是要去敬拜神嘛，他先压的让你觉得说没有神没有神，但他压不住的时候就让你去拜，拜别的神，拜不是真神的假神啊，这样，所以他是有，那么但是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 in 啊，在人心里面，在人心里面，而且不但是如此呢，那他在这里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呢。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这个他这个 revelation 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在我们里面，一个是借着造物向着我，从外面向借着来说，一个是 to， 一个是 in， 一个是 in， 一个是 to。 关于 in 的话呢，罗马书第二章这讲得更清楚了，讲到道德律啊，因为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就是良心了，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此我们的良心能够，不能说百分之百，能够一个百分比明白道德律，有道德律的功能刻在人的心里面，这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现，显明他的存在。这德国的这个哲学家 Kant， 他 他认为神是存在的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呢，就是这个道德律的需要。道德律，他从道德律的角度啊，就是 moral argument 啊，去等于说推论说神必然是存在的。好，那么这个自然启示啊，就是说神的存在是借着自然启示给我们。包括我们受造的人的良心都算自然启示。我们有时候叫普遍启示。普遍启示，这个所谓普遍呢，是说这个启示的对象是普遍的。所以常常我们说自然启示、普遍启示是换用啊。但是它的意思还是不一样的。common, 普遍是讲到启示的对象。是不管选民非选民他都启示。所以自然启示是启示的途径，它不是借着圣经，乃是借着造物，包括人的良心在内而有的启示。诗篇十九篇呢、使徒行传呢、等一些篇幅啊，都让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关乎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是赐给我们雨啊，赐给我们万物来供应我们啊。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造物主给我们的供应啊。那么这些认识只是消极的，在我们身上是无可推，你推不掉的。但是呢，它不能够积极的让我们认识神或经历这位造物主啊。OK， 所以要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人就是需要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这个圣经啊，它除了有救赎的启示或特殊启示为主之外，圣经本身还带了很多的普遍启示或者自然启示。因为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诗篇十九篇，这个就是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段，这个就是自然启示。好，那么在基督教里面有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普遍启示啊，它是变道学的基础。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在罗马书，我们读到罗马书这一段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所以呢，这个对神的认识呢，是人跟神 point of contact， 我们跟神的接触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人跟神是没有办法接触的，连福音都没有用。福音的桥头堡呢，乃是自然启示在人的心里面，人里面都知道神的存在。关于神的存在，这不需要去辩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起点。那当然跟伦理学也是相关联。不过呢，像卡尔巴特，他是把新正统派，他是认为 nine， 他说没有自然启示。所以实际上他讲这句话是有一个1930年那时候纳粹已经兴起了，已经是兴起了。他是冲着路德会，他为路德会跟希特勒妥协，他认为是不对，他反对。那么路德会对 Just War 对公益战争的法源呢，认为是他们认为说是自然神学。那所以卡巴的就要把这个自然神学整个宰掉铲除掉，因为他认为路德会所讲的公益的战争呢是错的。因为路德会认为希特勒发动一些战争是对的，那他们的根据是自然神学而不是圣经。因此卡尔巴德起来，他们那时候有什么 Barman Declaration。 所以卡尔巴德虽然在神学上我很多地方我是这个不认同他，但是你不能否认他在二战反纳粹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的漂亮。他还好他是瑞士人，他要不是瑞士人，我看他脑袋搬家了。那么因为他的反对，他就失去了波昂大学的教习。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叫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啊，我告诉你啊，真是1939年他就加入了加入了这个纳粹。那他还讲一大堆的存在主义啊，什么 authentic, inauthentic existence 啊。那我就不知道你加入了纳粹，看到纳粹杀那么多人，你手上沾了血，请问你这样的存在是真实的还是非真实的 ？OK？ 他因为加入纳粹，他还做了 Freiburg 大学的校长，哇，这个很大啊！卡尔巴的伦理觉得是正确的，精彩，但是呢，他的反对自然神学使他的新正统派呢的极端思想，他等于是要把怎么样讲呢？牺牲了神的潜在性来推崇神的超越性，因为自然神学是神跟造物之间的一个 POC 嘛 ，point of contact， 但他把这个砍掉了，牺牲掉了，要他要推崇神的超越性，然而这样的一个思维会有钟摆效应，反而让这样的神学带来的 postmodern 的神学呢，有个什么现象呢？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 你不知不觉你就说圣经不是神的话，当你说圣经不是神的话呢，你把圣经的权威从教会、从社群、从基督教国家或者从世界挪掉了。当圣经不再是那个权威以后，取而代之的权威就是仁义嘛。仁义一旦进来以后，拜托你刚刚不是说你是反对这个immanence，你现在等于是你现在 immanence 神immanence 你把它牺牲掉以后，然后取而代之 immanence 就是仁义啊。那仁的意思一进来以后呢，然后他把神的超越性也推翻掉了，听到没有？他开头是要 promote 神的超越性，到了最后呢，到了最后呢，神的超越性被人的那个人推崇他的权威把它取代掉。所以这后现代的今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超越伟大尊崇奥秘深不可测通通不见了。而这些呢是卡尔巴的起初要推崇的。因为卡尔巴的神学有一个 imbalance， 产生了钟摆效应，反而回过头来把这些东西都驱除掉了。Okay？ 换句话说自然神学是就自然神学自然启示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没有圣经的人仍然有认识神的那个知识，良心也足够能明了律法以维持圣人界伦理。但是论及救恩呢，圣经是必须的，这不能缺少。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关乎科学的事情。自然启示，人间的自然启示不够啊，还是需要圣经的自然启示来补。真正完全百分之百正确的自然启示，人就是由圣经供应的啊。所以说，我们的圣经不但给我们特殊启示，人就给我们充分、充足的自然启示。所以，圣经不只是在 faith and moral 这两个领域，它是不会错的，它是在所有造物神的领域它都不会错的。也就是说圣经在救恩之外的领域，在所有的自然启示的范畴里面，我们人类依循的标杆仍就是回到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无论是救赎启示还是自然启示。所以因此我们对神话语的权威呢，是要给予一种 full sense， 而不是 limited sense，不要害怕，应该把神的启示向上推。最后一点呢，他说认识一些神的属性和道德律，我们方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啊。那么这个罗马书二章十四节的这段话，没有神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啊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非之心就是 conscience 啊 conscience。 所以 道德律是刻在人的良心之内。像普丁最近做的事情，很明显的，引发了世界上这么多人的反对，这么多国家的反对，因为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其实美国开头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他只知道说苏俄一定要打，这个战争一定会发生的。开头也没有想到苏俄这么样的不经打，等到打了以后 才慢慢发现。当然最近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第二个阶段已经逐渐在爆发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些公益上的问题 ，just war 啊 ，just war 除了圣经本身告诉我们之外，那么这 just war 这个概念呢，在很多的人类文明里面都有。所以因此我们要问，这个战争是不是一个公益的战争？但任何一个政府，当他为着本身的利益，他不去recognize， 比如说有个国家，他我的人口有十几亿，我是穷国。这个时候我不买便宜的便宜的石油，那更待何时呢？所以我怎么可以跟苏俄闹别扭呢？就印度嘛，印度这个国家嘛，对。他中国其实一样啊，中国印度只要这两大国家合起来人口就有超过25亿以上啊，买这个苏俄的石油啊，说苏俄他还是有 revenue 进来啊。对不对啊？对，就是这个战争还能够持续的下去啊。可是照着我们人世间，就是说人良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道德律呢，它可以有很多的应用。譬如说公益战争，我们现在就问了一个公益战争。要公益战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的话呢，那问题剩下去就是执行的问题。但任何一个政府，他有他的利益，他为着他的利益呢，他就会 suppress。就苏俄境内也有很多的反对人士啊，没有用啊，你反对他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嘛，对不对？好，我想这个道德律乃是神属性的延伸，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公义跟圣洁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内敛叫圣洁，外显就叫公义啊。所以圣洁的神对人类道德的要求呢，就产生了道德律。那么这个道德律刻在人的良心里面。那没有圣经呢，我们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有了圣经呢，我们就看得清清楚，特别是后面六个诫命。凭着良心还可以，但是前面四个诫命呢，说真的没圣经的话，我们真的就不会觉得这叫拜偶像。在拜偶像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不觉得这是拜偶像，得救以后我们知道啊，这是拜偶像不可以做的啊，是不是？好呀，这个这一课比较简单一点哈。那么历史见证的部分要到下一课，它合并到下个充足性。 OK，我们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先问一些的问题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大家讨论？
你刚才说那个德国的路德会支持纳粹的战争，他说是公益战争，是源于自然神学，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我没有去研究。就说卡尔巴特认为说路德会